你好，觉得平安。我发现这个，我后来才发现那个经文打错了，是1-15节。不过这样也好，可以少读一点。等一下我也会读。今天是我最后一次以华语堂传道的身份在这里讲道。在这之前呢，有些人跟我说啊，这最后一次讲道，一定要说一些祝福的话。那也有其他人说呢，最后一次讲到应该要说真话。还有人说我应该要像这个那篇文章最后一刻一样轰轰烈烈的这样子，但这些人期待可能要落空了，因为我决定呢，今天我就是讲一篇平常的道，跟我的卸任没有关系。我也曾经想过要不要在今天说一些过去两年在这边服侍，然后做传道一年，在这边的一些酸甜苦辣，也可能会有一些的委屈，或是一些的有什么样的感受。但是在祷告中呢，神给我一句话：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呢，主必兴旺，我必衰微。我发现，传道人面临一个最大的试探，就是呢，觉得我自己很重要，然后因为觉得自己很重要，我就可能会把这个受伤的情绪放大，或是觉得自己做了什么丰功伟业啊。我也常常偶尔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陷入这样的试探当中，但感谢主，借着他的话来提醒我，我一点都不重要，然后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才重要。那当我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可以很释放啊。所以我祷告的是呢，你们可以完全把我忘记，但是千万不可以忘记主的道，而且记得务要传道，无论得时或不得时。所以今天的讲道呢，就是一次普通的讲道，是传讲神的话。我的题目是起来接棒，但是不要误会了，我不是要你们接我的棒，也不是接某某同工的棒，那是接谁的棒呢？我们会在今天的经文来看。那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是的，主耶稣，你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慈爱和信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还在母腹中的时候，你就认识我们，并且对我们一生有美好的计划。感谢你拣选了我们，求你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可以昼夜思想，反复的思想，并且能将你的话语活出来。我们的心思意念、行动作为都在你的面前，无所遁形。求你鉴察我们，求你洗净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可以来顺服你的旨意。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经文的焦点是关于两个先知，先知以利亚还有以利沙的传承。我想就算你对旧约不熟，你一定听过以利亚这个名字，因为他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先知。他们的以利亚、以利沙的事迹呢，主要是记载在列王记上17章，一直到列王记下的13章。那今天的经文是在列王记下的2章，也就是在中间吧，讲到以利亚将他的先知职分要交接给以利沙。那在这之前呢，故事的主角都是以利亚，那在这之后呢，故事的主角就换成了以利沙。或许你们会好奇，以利沙是怎么样成为以利亚的接班人？其实早在列王记上19章的时候，神就已经预告了这件事情的发生。当以利亚被当时的王后耶洗别追杀，逃到了一个洞里求死的时候呢，神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到了那里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好，后面是神对他说的一些预言。然后呢，以利亚就离开山洞，在路上呢遇见了以利沙。他在做什么？他正在耕地。所以原本他是一个农夫。经文说呢，在他前头12对牛，自己赶着第12对。以利亚到他那里去，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以利亚那里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以利亚对他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 伊丽莎就离开他回去，宰了一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随后就起身跟随伊利亚服侍他。所以这是在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的伊丽莎是怎么样成为伊利亚的接班人。所以从此之后，伊丽莎就一直跟随着伊利亚，他经历各种试炼跟挑战，也看到伊利亚他行的所有的非常奇妙的神迹，他做神的代言人，一直到伊利亚被接走的那一天。那在列王记下的第二章呢，他开门见山就说，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伊利亚升天的时候，伊利亚与伊丽莎从吉甲前往。接着我们看到一连串反复的一个模式，就是神差伊利亚去一个地方，然后伊利亚要伊丽莎留在原地等待，但是呢，伊丽莎每一次的答复都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这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如果我们能够停下来想一下这一段故事的背景，这段故事的情感跟温度，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它的历史背景。以利亚是在哪一位以色列王的时候做先知侍奉神？是在亚哈王的时候。在列王记下一章一节说，亚哈死后，摩押背叛以色列。那在这之前，就是列王记上所有关于以利亚的这个记事，都是发生在亚哈王的时候。那亚哈王是一位怎么样的王呢？我们看到列王记的作者他这样描写，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他还以为亲，又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在庙里为巴利筑坛。亚哈又做亚瑟拉，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所以可以看到这个评价，对亚哈王的评价是一个很不好的评价。我们清楚地看到亚哈王他是以色列的一个属灵领袖，以色列王，但是他不但不敬拜耶和华，而且他还带领以色列人去敬拜巴利假神，让全以色列都陷在罪中。所以这是一个不敬畏神邪恶的世代，这是极大的一个内忧。不过呢，事情还可以更糟。在列王记下第一章，就是在亚哈王死后，原本的这个他们的臣属国摩押国背叛了以色列，不再进贡纳税给以色列，所以呢，以色列的经济就雪上加霜。一方面呢，外面有这个强敌，有军事上的威胁，现在呢不只有内忧，还有外患。但是事情还没有最糟，更糟的是他继位的是他的儿子亚哈谢王，比他的父亲更不认识神。亚哈谢在撒玛利亚一日从楼上的栏杆里掉下来就病了，于是差遣使者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普，我这病能好不能好。但耶和华的使者对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迎着撒玛利亚王的使者，对他们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普，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必定要死。以利亚就去了。所以最后呢，亚哈谢王就死了。所以看了这么多的经文，你们觉得当时的时代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以利亚所侍奉的那个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不敬畏神，离弃神。大家有没有看过《双城记》这本书？是这个 Charles Dickens 写的。他有一个开场白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充满希望的春天，也是充满绝望的冬天。我们的未来拥有一切，我们的未来也一无所有。我们正走向天堂，我们也正走向地狱。这个是以当时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这个时代背景写的一个小说。 当时他们未来是非常不确定的。所以我觉得或许可以用这段话来描绘一下以利亚所处的时代，他们正在一个转捩点，怎么样能够迎向光明呢？如果他们敬畏神的话，怎么样会迎向黑暗，走向地狱呢？就是他们离弃神的话。所以在这样一个充满未知和变动的时代呢，人心迷惘的时刻，神却要做一件事情，要把以利亚接走。那从人的角度来说，这实在是难以理解。以利亚继续侍奉，留在地上继续侍奉，不是很好吗？为什么神要把他接走？很多时候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明白神的计划跟旨意，但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因为所有的先知门徒还有以利沙他都知道以利亚要离开了。虽然他总是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他对那些先知门徒说，好像他不太想要面对这件事情，或是不希望这件事真的发生。或许在情感上呢，他也不希望他的师父真的离开。他们一起从吉甲到伯特利，又从伯特利到耶利哥，最后从耶利哥到了约旦河。以利沙似乎定义要紧紧的跟随以利亚，抓紧最后的每一分每一秒，但以利亚总有离开的那一刻。一位牧者的离开很可能会对教会造成一些影响。那在过去的这三年，我们也曾经看见过牧者的离开，他们到别的教会继续侍奉别的地方，那这也在神的计划当中。从人的眼光来看，我们实在是不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也没有答案，因为我不是神。但是我知道有一个重点，就是神教导我们不要过度的去依赖牧者或是一个传道人，也不要把过多的期待放在一个牧者身上，因为他们，好，应该说我们只是人。那有一位牧师的侍奉哲学是呢，他如果待在一间教会八年以后，他一定要换，一定要离开这个教会。为什么？因为他说，他如果不离开的话呢，弟兄姐妹会变得太依赖他，然后如果其他新的传道人就不会有成长的空间，不会有施展的空间。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只是一个例子。但他的原则是要把盼望放在神的身上。好，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刻，以利亚要离开了，身为接班人的以利沙要怎么面对呢？他的态度跟方式是什么？我们可以来学习他向神求的是什么。让我们来看经文在八到九节，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而过。这是以利亚所行的最后一个神迹，就是使约旦河的水分开。然后他们一起过到了约旦河的对面。这时候，因为他们过到了河的对面，所有的人都看不到他们了，也不知道河的这一面发生了什么事，好像为这个以利亚的升天呢增加了一点神秘感。只有以利亚跟以利沙在那里。那在那里呢，以利亚就问了以利沙一个问题：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我不知道大家，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求什么？好，有人可能会说，可不可以求他不要走？大概不行。因为这个以利沙很清楚的知道，神今天就要接他走，这是不能改变的事实，他只能够接受这个事实。但是他也把握了机会去问求说出他心中的请求。他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这个祈求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原文可能比较贴近，如果你有新译本的圣经的话，他说，求你使你的灵双倍的临到我。当然我们不会认为这个灵真的是以利亚的灵，他所说的当然是神的灵，也就是那个降在以利亚身上的这个圣灵。那为什么他特别强调双倍呢？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我第一次读到这段经文，我的感觉是以利沙怎么那么贪心呢？他竟然想要双倍的。那我后来明白了，他并不是因为贪心所以这样求，而是因为对神的热心。怎么说呢？在旧约中，当神的灵他临到一个人身上的时候， 是要让这个人有能力去做一些事情，是神要他去做的事情。所以当灵越多的临到以利沙，他就有越多的责任，越多的负担去做更多的侍奉。多给的就像谁多要，以利沙也愿意付出更多。那除此之外呢，这个双倍的灵也暗示出他的时代更加的险恶，有内忧也有外患。那以色列人得救的盼望几乎没有，他们还是在敬拜巴利的假神，他们不寻求神。所以以利沙作为这个继任的先知领袖，他需要从神那里得到双倍的力量和恩典。以利沙所求的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看到环境是恶劣的，环境是恶劣的，可是呢他没有退缩，他反而要勇往直前，向以色列人宣告唯有耶和华是神。他接下了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 一个不可能的任务，看到神家里有极大的缺乏，可是他没有抱怨，他没有抱怨，他反而挑起这个担子，他积极的去服侍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剑桥七杰啊，在1885年呢，他们是受到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的影响，这七位是活跃于在剑桥的，有些是六个是剑桥大学毕业的，有一个是在剑桥的那个地方的一个年轻的军官，他们不约而同的放下大好前程，我们都有大好前程，那加入了内地会，回应中国宣教的使命，所以他们在中国的宣教故事呢非常的精彩，你可以上网去 Google。 那我要讲的是剑桥七杰之一的何思德，他后来成为戴德生的接班人，他带领了内地会当内地会的总主任呢35年。那虽然人们对他的印象呢不像戴德生那么的深刻，但是他是一个有为有守的继承者，他带领内地会他继续去实践从天上来的意象。那在1929年的时候，那时候中国的局势比较混乱，有反帝国主义的思潮在威胁外国人，那西方的经济危机也正要爆发。在这个时候呢，许多的宣教团体都在想啊，是该撤退的时候了。但是只有当时这个何思德他已经70岁了，他知难而进，我们都说知难而退，但他是知难而进。他呼吁所有人一同祷告，求主赐给内地会在200位同工，你觉得有可能吗？200位同工，在当时那个混乱的时代，继续进入中国内地各个省份。他原本觉得这是天方夜谭，可是就在3年之内，内地会增加了203位同工，让这个事工可以继续开展，没有停歇。何思德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是否日渐安于现状，取代日渐以安于现状取代激动进取？是否只会埋首应付周遭的需要，忘却远方的未得之名？也就是说，我们会不会太专注在我们周围、身边的事上，我们自己的事，专注在我们的舒适圈，可是我们却没有去回应神那福音的呼召？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因为困难、挫折就放弃离开神，反而要越挫越勇，像这个何思德一样，我们知难而进，因为我们若信靠神，我们就能够经历他的大能。10节，以利亚给以利沙的回应是：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他的意思是说，以利沙所求的不是以利亚可以给他的，因为呢只有神愿意赐给谁，他才能够得着。所以神让以利沙看见以利亚被接去，这就是一个印证，表示神会将加倍的灵来赐给以利沙，让我们再次看见能够服侍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靠着神的灵。所以我们应当更多的谦卑依靠神，因为神要加添力量给我们。以利沙所求的可不可以得着，我们会在下面的经文看到，他的心已经预备好，而神也随时会把以利亚接走。他把握时间跟他的 mentor 继续交谈， 经文告诉我们说，他们正走着说话，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一切就在一刹那之间发生，以利亚已经不在了。那这个火车火马，这个是想象的，就是呢，在圣经中只出现两次，另外一次是在列王记下的第六章，当亚兰人的车马军兵将城围困的时候呢，以利沙开了这个仆人他的仆人的眼，然后看到了有满山的这个火车火马围绕着以利沙，所以这个火车火马呢，就象征着神的同在跟保守。他看见神用火车火马将他跟以利亚隔开的时候，也等于看见了神的同在和保守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以利沙的看见这个动词，就应验了以利亚所说的，因为他看见了，他可以得到这个应许，这个加倍的灵。那在他看见之后呢，他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这是表达他极大的一个哀伤。以利亚的呼喊，他不是单纯的把以利沙的呼喊不是单纯的把以利亚当成他的父亲。在列王记下13章，以利沙重病快要死的时候，以色列王约阿施他也同样对他说了这句话：“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显示出以利沙将以利亚看作是以色列真正的保卫者，就像后来的约阿施王将以利沙当作以色列那个真正的保卫者，他承接了以利亚的这个棒子。当然最终的那个保卫者是耶和华，但是以利亚和以利沙他们忠心的侍奉，使他们可以成为神话语的出口。13到14节，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以利沙的疑问是呢，这个大能的先知，他的师父以利亚不在了，以色列还有希望吗？神是不是会继续眷顾他的百姓？他一边用以利亚的外衣打水，一边问道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他好像想要找到一个证据来证明耶和华仍然与他们同在。那神用一个神迹回答了他，河水再一次分开了，以利沙走干地过河，就像以利亚所行的一样。他借着这个神迹呢，神肯定他，鼓舞他，也安慰他，坚固他的信心，让他知道以利亚的神现在就与他同在，并且要大大的使用他。以利沙过约旦河回来，会让你联想到圣经中哪一位人物？摩西。摩西有过约旦河吗？耶稣，有人说耶稣。还有另外一个约书亚，刚才有说到约书亚，我们看知道约书亚也是过约旦河，他要得地为业。但约书亚他正好是摩西的接班人，那摩西怎么样带领众人，约书亚也都看见了。现在约书亚承接这个带领以色列的重任，但是他心中有惧怕，所以神鼓励他：“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当神的呼召临到的时候，神所说的第一句话都是“不要惧怕”。为什么？因为神非常了解人，因为我们很容易就害怕，我们会想说：“我真的可以吗？真的是我吗？”就连摩西蒙召的时候都说：“我是拙口笨舌的”，认为他绝对没有办法胜任这个神的代言人。我想我们或多或少都曾经怀疑过自己的能力。那当 别人问到我的年纪的时候呢，通常我是不太愿意回答，因为我不希望这个年纪就 bias 的人家对我的看法，这个会有偏见这样子。我是90后的，你们看得出来吗？刚好跟前东同年，那年纪不代表什么。那保罗深知呢，在教会当中有一些比较看重外表条件的，会因为提摩太年轻就轻看他，所以特别给他劝勉。保罗的这一句劝勉我也要特别送给新生团契的弟兄姐妹。他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好，所以这个不要惧怕，你们要做信徒的榜样。好，我很感恩过去有机会教一些弟兄姐妹打鼓。让我印象很深的是，几乎每一位鼓班的学生都曾经说他没有办法做得好，都怀疑过自己能不能够担任司鼓，好，甚至有几次想要我帮他打。但是呢，除了一些特殊的理由，我都不准他们逃避服侍。另外呢，我在教会负责教育事工，安排成人主日学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你们知道最难的是什么吗？最难的不是安排主日学的课程，最难的是要找到主日学老师。那有几次我询问一位姐妹愿不愿意担任主日学老师，但她总是说她还不够格，再等等吧。我自己在成为传道人之前我也曾经怀疑过不是成为传道，成为在这边的传道，我很怀疑我可以在这里当传道吗？或从别人或从我自己心里面都怀疑过，就是我太年轻有这么多的小小孩但感谢主，这一年神的恩典一直够我们用。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怀疑你的能力的时候？如果有的话，你要记住，有没有服侍的能力不是你说了算，而是神说了算。神如果呼召你，他一定会赐给你够用的力量和恩典。重点是在于你愿不愿意回应神的呼召。过去约书亚过约旦河，他是要消灭罪恶满盈的迦南人，但现在以利沙过约旦河，他是要消灭以色列人的偶像崇拜，呼召他们重新归向神。在这个罪恶的时代，以利沙肩负起传讲神话语的职分，继续的带领这些先知门徒，他忠心去侍奉耶和华。你是不是愿意在现今这个时代做主忠心的门徒？你是否看见在教会中需要陪伴和带领的人呢？你可以去主动关怀陪伴他们吗？那在以利沙目睹他的师父升天的神迹之后呢，他已经不再一样，他不再是那个时刻需要跟着师父的那个徒弟，而是已经出师了。他已经接下先知以利亚尚未完成的工作，他继续在那个险恶的时代传讲神的话。他也不再是那个耕地的农夫，而是满有圣灵能力的大先知。他不再是那个彷徨询问神在哪里、以利亚的神在哪里的学生，而是要去兼顾众先知门徒的导师。他已经接下了那个关键的一棒，要继续奔走前面的路程。那最后15节说，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从对面看见他，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他们就来迎接他，在他面前俯伏于地。过约旦河的神迹呢，成为神的灵降在以利沙一个最好的印证。所以呢，这些先知门徒都看见，都知道神要用他，所以他们就要迎接他，承认他是那个新的带领者。所以以利沙的事迹才正要开始。很奇妙的，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的话，或许是列王记的作者他刻意的安排，以利沙所行的神迹的次数呢，正好是以利亚所行神迹的两倍，显示出以利沙所求这个加倍的灵他真的实现了。但是这也代表了以利沙他奉献他一生做神的仆人，劳苦服侍主一直到死。有一位叫做 William Borden 的一个人，我不知道大家应该有些人听过这个故事。在100多年前，一个美国年轻人，他在中学毕业后发现他对穷人很有负担，他决定一生毫无保留的去服侍神，所以他就在他的圣经写上 No reserves， 毫无保留。那后来他在普林斯顿神学院修读神学，毕业后他决定到中国的兰州去宣教。当时虽然有大企业向他招手，但是他的父亲却希望他继承家业。可是他心意已经决定了，他就在他的圣经写上 No retreats， 绝不后退。所以他就踏上了宣教士之途。那为了预备宣教呢，他先到了埃及学阿拉伯文，希望可以读懂可兰经，来向中国的穆斯林传福音。可是在抵达埃及不到一个月，他就染上了脊髓脑膜炎，病逝于埃及。那个时候他只有25岁。后来母亲在他的圣经内看到他加上了一句话 No regrets， 永不后悔。为了成全他的心愿，他的父母捐出了一大笔钱，那在兰州呢开设了一个医院，以他命名的一个医院。那这间医院部分的遗迹呢，现在被政府列为古文物的保育区。所以在人的眼中来看， William Borden 这个人，这个年轻人好像是失败了，他一事无成，在他能够去出去传福音为主服事的时候，在那之前他就已经病逝了。可是一个人成功失败，不在乎他能够做到多少，而是在于他对主的心智，他对主的摆上和付出有多少。我在大学的时候读的是电机工程 Double E， 有没有人是读 Double E 的？应该很多人。但是在大四的那一年，我领受神的呼召，决定要成为全时间侍奉的一个传道人。其实早在我高中的时候，我就有感动要全职服侍神，但总觉得时间还没到，也不知道神会怎么用我。大三的时候呢，我参加了当时为青年学子办的一个宣教大会，那参加的都是大学生、研究生、工作那个青年人。当时台上的牧者他做了两个呼召，一个是代职侍奉的信徒领袖，一个是全职侍奉的传道人。那你们觉得我选了哪一个呢？但不对，当时我走到了代职侍奉的那一区。我告诉自己，神没有呼召我成为传道人，没有关系，我可以做一个福音教师，就是在学校里面传福音给学生。但我当时并没有认真的去问神，我要不要去做全职的侍奉？好像在我的潜意识里面，全职不在我的考虑里面。但我大四毕业的快要毕业的时候，我已经申请到了一间科学教育研究所，因为我未来是想要当老师。然后我心中越来越不平安，总觉得好像有什么事情不对劲，所以我就开始求问神，向神祷告，求他指引。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个教会的传道人来对我说，他看见我有全职的呼召。我就吃了一惊，因为我从来没有将这件事告诉别人，没有告诉别人我有新全职。可是就在我跟这位传道人的谈话当中呢，他告诉我神有一句话给我，神在等我。他对我说，神在等你。然后我一听了，我眼泪就流下来。我当下立刻晓得这的确是神的话，因为过去我一直在等待神，等待神告诉我要什么，要做什么，其实是出于对未知的一种恐惧，因为我不晓得未来会怎么样。可是神就在那个时候回应我，他告诉我他在等我。所以在那一刻我知道我不能再等，我不能够再等待读完研究所，然后做完所有事情就像我的父母告诉我的，最好的时间就是现在。那是我的领受。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祷告灵修，我就确认了神的呼召，我就放弃已经录取的那间研究所，决定直接入伍，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还要当兵，准备报考神学院。但在一年之后呢，我就考上了中华福音神学院，开始我一生全职侍奉神的道路。上次在新生团契里面呢，分享到这里，有人问我说，我会不会有一丝的后悔这么早就全职？感谢主，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从来没有后悔。 我深知这是神的呼召，所以我愿意将我的青春岁月，我的一生都奉献给神。弟兄姐妹，这个世代需要听见福音。经上说，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过去200年，透过西方的宣教士前仆后继的来华宣教，将这个福音传给了我们，临到这个华人的世界。那现在我们怎么能够不把这福音传出去呢？那在一开始的前言，我卖了一个关子，问说我们是从谁那里接下棒子的？其实就是主耶稣自己。在耶稣升天的时候，升天之前，他将大使命交给了我们，要我们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做主的门徒。他也吩咐我们要把福音传到地极，做主的见证。你愿意接下这个福音的棒子吗？你愿意报好消息给你周遭的邻舍吗？你愿意委身在教会当中服事吗？你愿意带领门徒吗？你愿意献上自己为主所用吗？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回应诗歌。